第一叫做修因替国生，这个齐国劝要生信奋。第一，齐国劝要生信奋，举出佛的果德，说释迦牟尼佛的报身毗卢遮那正报与华藏世界的依报，这个依正庄严的果德，来劝导众生对于佛的果德、大圣佛法生起信心，生起爱要，所以叫做集国劝要生信分。经文就是从第一品到第六品，从第七品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七品，这三十一品经啊，就是第二修因弃国生解分，这是属于解方面。要修无上菩提之因，契合于佛的究竟果德，必定要对于从因治国的修行发心等等啊，要彻底了解，才能如法修学。所以这从第七品到第三十七品的三十一品经啊，叫做修因弃国生解分，使行菩萨道的初学发心的人能够升起了解这个因果修正的方式，依法修学啊。所以讲的最多有三十一品经啊，有修因契国生解分，契就契约的契，契合啊，契合以佛的一圣果德，升起因果的究竟彻底了解，所以叫做修因契国生解分。第三十八品历史间品，就是第三脱发进修成行分，表示修行啊。第四最后一品第三十九品入法界品，就是一人证入成德分，一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修因，由此表现证入这个步步修行的阶位，一直到普贤菩萨的等觉，所以成就究竟果德，戒善财的参访啊，显示修正的果德，所以叫做一人证入成德分。人就指善财，跟这个善财是修因之人，五十三位善知识继位，即这个修行的阶位，由此成就无上菩提的果德，所以叫做成德分，就是正分，信解行正四分啊，解分文字最长了啊，信分是一至六，解分七到三十七，行分第三十八，正分第三十九。全经三十九品啊，就这样子分成四份。现在要讲的是属于第二修因弃国生解分，因为这一份的经文很长啊，它的内容分为三段。第一，说明所依的果德；第二，说明修行的修因；第三，说明修成的果地。按照前面第二品如来出现品跟第七这个如来名号品这两品经里面呢，有菩萨请问这个请佛说法的这个四十句四十问，四十问里面有十个问啊，就是问这个修行的 从出发心到成就一直到等觉，这个结尾有十句问。那么这是讲的修因。那么前面已经提示过大意的第七、第八、第九这三品呢，就是第一段说明所依的果，也就是答复前面的四十问当中答所依果问啊，答复前面菩萨所问的依所修成的果的而启发出发心的人的信心，所以七八九三品就是如来名号品、四圣地品啊，跟光明觉品啊，前面说过就是佛法僧三宝啊，来启发这个信心，那么就是这都是越果的说明，所以就答复这个所依的果啊，来解释前面的问话。从现在的菩萨问明品第十开始，就是第二段大所修因问，前面的问十句问当中啊，有十四十问当中有十句啊问修因的，就是从啊十住、十行、十回向一直到等觉，这个阶位分为十个阶段啊，就是修因啊。那么从这第十名以下就是大所修因问。那么名所修之因啊，它的文字很多啊，有六段。第一是说明为信者使令信，说明实信啊。第二还没有了解的未解者令解，说实住。第三已解者令行，说实行。第四已行者令发愿，说实回向。第六已发愿者令证入，说实地啊。这个就是从第一到第五了啊，第六十定品以下一直到诸菩萨住处品，那是第六段，就是说等觉啊，已证入十地者为他说等觉的阶位的修法，这就是解位当中重要的六段，就从实性到等觉。实性经文里面没有性位的铭文呢、啊、经文有三品，就是现在的菩萨问明品以下这三品经那么这三品就是为信则令信，为他说实性，这里有三段。第一现在讲的这个菩萨问明品正说明实性的理解使他解理而可修观，所以叫做证明理观。简单菩萨问明品叫做证明理观，正说明行菩萨道出发心之后要修实性之前这个要具备了解这个理观，就是道理了菩萨道的道理也就所谓楞严经所说的以这个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呢、啊、才能够成就不生灭果。先了解不生不灭的理，就是无生人之理才能够依法修行。所以这个诸菩萨所问的这个十位菩萨彼此互相问答呀，这菩萨问明品就是辨明这个理，辨明这个道理所以证明理观。第十一品是净行品，净行品就是信位的随缘愿行，就修行 进行品就是说明这个性味的修行。第十二贤熟品啊，这就是第三贤熟品，是说明因为的修因啊，实性修满的这个功德，叫做明德用该收，说明这个德用该收啊，功德妙用，概括无量无边的法门，收进这个实性满心之中啊。简单说，菩萨问明品是性味的说理，就求理解啊。那么解以后行啊，进行品就是说明这个性味的修行方法。所以141愿呢，就说明这个性味的修行方法啊。那么贤熟品啊，就说明性味成就的功德，它的妙用，它的功德，由此证入出处啊。所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这三品经是说明实性啊。苏超里面呢，他解释华严经每一品啊都有四段的说明。第一啊，说明来意，来如来的来，意见意思的意，说明来意，所以它的第一就是来意。无论哪一品经他要解释之前，都先有一个来意，就是说这一品经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而在这个时候说呢？比如现在菩萨问明品第十，前面已经讲过九品了，那么为什么光明觉品之后就有菩萨问明品？这个菩萨问明品的来意是什么呢？所以第一是来意。那么来意说明之后啊，第二释明，解释品目释明。例如说这一品叫做菩萨问明品，解释这个菩萨问明的意义叫做释明，解释品目的释明。第三宗序，就是这一品经所说的宗旨理趣啊，这品经所说的宗旨是什么？它的理趣去向于哪一方面？所以第三是宗趣，宗旨的宗，去向的去，宗趣，这是第三。到了第四才是释文，第四解释经文，才入文解释，就儿时文殊师利之下的文字的解释，那是第四释文。解释经文，现在我们就按照苏超的这四个段落呀，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第一，来意，菩萨问明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第九品之后出现而来呢？它的用意是什么呢？解释说有通有别，这一品之来啊，它的意义有通有别。越通说，因为前面三品已经说明三劫的所依了啊，这个解分当中啊，前面说明这个果德，知道三劫的所依，依靠的目标在哪里啊。那么以下正是答复生劫的因果啊，生劫之后的因，生劫以后的修正之果，要说明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时候有菩萨问明品之来辨明这个道理呀，使这个生劫之因得到圆满成就，而由此去证于求证的目标的果德，所以有这一品来。 三界之音当中啊，第一就先说明这个始柱，那柱啊，始柱位是柱烂信尘，始柱的初柱位呀、啊，要由这个性位满足啊，柱位才能正入。所以叫做实性满心啊，就是初柱。实性修满了，就正入初柱。所以经理不另外分实性，因为实性就包含在初柱里面。也就是说，实性是初柱的前方便，实性是修初柱位的前方便。那只是前方便，所以不列位，而还没有入住也就不算位，只是实性的名目。将要答复初住能入位所成的修法，所以先变能成，先变明能成就初住的修法就是实性。所以实性开头先求理解，因此才有这个菩萨问明品之来。同时这也就是正大实性位，前面菩萨所问的第二品第七品当中菩萨所问的问实性，那么下面这三品经菩萨问明进行娴熟，这三品经正是答复前面菩萨所问的实性位，所以才有这个菩萨问明品之来。这是通越通义的答复啊，说明这个来意。其次别是个别，指性位三品经的个别的来意，性位三品经的个别来意，就是现在由菩萨问明品，其次由进行品，再其次是娴熟品。按照这三品的来意啊，就是性位当中有解、有行、有行所成德啊。因为性位当中有这三个阶段，先要了解性位应当明白的道理，所以菩萨问明品呢，就是实性位的解，了解道理啊，求解，彻底了解性位该具的这个理啊。所以菩萨问明品是性位之解。解了之后才有行啊，所以进行品就是行，性位之行，行有修因，必定就有成果了，所以娴熟品说明成德，成就性位的果德，由此娴熟品说明性位满的果德，由此证入初住，然后才能说实住。这就是别啊，在这三品性位当中说明它的个别的来意啊。性位开头必定要先解，所以有菩萨问明品之来，这就是个别的来意，别在性位中的来意啊。这就所谓来意，第一来意，这一品经的来，它的意思在哪里，用意在哪里，所以叫做来意。第二是明，解释菩萨问明的这四个字的意义，也就是解释品目，这一品经的题目。这一品经叫做菩萨问明品啊，菩萨是人，也就是一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的出发心之人啊。 那么要修正入性位啊，要怎么样子修啊？那么因此这个菩萨就有两种意义。第一，指这个这一品经当中的十位菩萨文殊，还有这个觉熟一直到智熟，这个九位熟，有一个熟字的名称的菩萨，十位菩萨彼此互相发明这个道理，辨明这个道理啊，一问一答来说明这个道理。那么这个菩萨两个字是人，人指的这十位菩萨，这十位菩萨文殊一直到智熟，这十位菩萨彼此互相辨明这个道理，显示性位需要了解的道理，所以这个菩萨就指这十位菩萨。第二，菩萨也指这个初发心要修性位的菩萨，性位的菩萨他还不懂这个道理，必定在这一品当中啊，他本来需要问的，但是初发心的人哪里懂得怎么问呢？所以有这十位菩萨来互相辨明，使初发心的菩萨能够解离而修行啊。所以这个菩萨也内涵初发心的菩萨需要明白这个道理而说，所以这个菩萨就是人啊。那么最起码简单说，这个菩萨就指这个这品经里面的十位菩萨啊，文殊师利、觉熟等，一直到智熟，这九位熟的菩萨啊，跟这个文殊就十位菩萨彼此互相辨明这个道理，所以叫做菩萨。问明，问明就是这一品经所说的法，所以在七种立体当中，这是人法立明，菩萨是人，问明是法啊，所以叫做菩萨问明品啊。书里面的解释啊，他说所谓菩萨，遮国表音，故云菩萨。不说果位，只表音位，所以叫做菩萨。因为这十位菩萨当中，其他九首菩萨，他的本地如何不得而知啊，最起码他们都是等觉菩萨。是因为满心的菩萨，文殊啊，他是过去已经成佛的带果行因的菩萨啊。那么菩萨现在不说他的果地，就是文殊啊，也不说他的果地，只说他的因为的菩萨的名目来说明这个道理，所以叫做遮果表因，故云菩萨啊，不说他的果地，只说他的因位是菩萨，所以叫做菩萨。问明两个字怎么解释呢？书里面的解释说，问就是难，明就是答，问难答夫啊，就是问明啊。所以这一品经啊，东景翻译的六十华严菩萨问明品，它叫做菩萨明难品。六十华严叫做菩萨明难品啊，明就是问明的明啊，可是他不用问字，他用难问啊。所以六十华严叫做菩萨明难品，这里八十华严释迦难陀翻译的就叫做菩萨问明品啊。因此啊，书里面的解释关于这个问说 问有两种问啊。第一，泛而相问，泛泛然，泛而相问。哎，我这句话不懂，我就随便请问你啊。那泛而相问呢，就是我这个道理我不懂，我请问你，只是很简单的一样是泛而相问。第二叫做难问，就是我有很严重的疑难，没有办法了解，我问了之后，你第一次的解释我未必能够满意，我还要再问，问之而又再问，我要一直把这个理呀问到彻底明白为止，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这个究竟彻底明白，我才有放手。这种的问叫做难问，就是我必定要把这个道理呀问到他完全明白，我才要放手，所以叫做难问，这是第二种。那么这两种问当中啊，这篇经的内容的问就是难问，就是难问。因此之故啊，六十华严叫做菩萨悯难品，因为它不是很简单的一种理，一个问题我问过你解答就没事，不是那么简单，他十位菩萨前后所有的问难呢，是连环钩锁连住的，必定要到这个道理完全明白为止的。所以这个两种问当中，这里是属于难问。大名就是答复，大也有两种解答方式。第一，一问酬报叫做大，你也泛而相问嘛，我以你所问的就答复你，例如说你问路，哎，这里要去潮州，从哪一条路去啊？我就跟你说如何如何，怎么样去，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必再有下文，很简单。这是一问酬报就叫做大，这就是对前面的泛而相问，那么我就一问酬报，所以叫做大，这个简单的。第二，如果是详细替他解释问题，还要旁间种种不同的道理解释意义，很多不同的道理我一都要解释，而且用很文雅很美的言辞啊，使这个道理很显明的表达出来，所以叫做明，使这个道理啊很显明的能够表达出来，这才叫做明。现在这两种大当中，这一篇经就是属于第二种大，他不是直而答复问题而已，他必定要把这个道理解释得非常完整清楚，使你彻底了解，使你完全明白，才达成他的答复的目标，这就叫做明，这个大就叫做明，明白清楚的答复了，所以叫做菩萨问明，还有明能破暗，光明啊能破黑暗，千年暗室一灯能破，关了一千年黑暗的房屋，我拿一个灯往里面一照，所有的千年的黑暗啊一下子就整个破除了，明能破暗，就是他的答复啊能破除怀疑的黑暗，破除疑问的黑暗，有问题没有办法了解，好像住在暗室之中，有人替我解释清楚，好像拿光明的照耀，使我得到 彻底的明白，所以啊，大福叫做明，原因就在这里，能破除问的人的疑案，所以叫做大福，叫做明。现在这一品经当中，文殊跟九位叫做熟位熟的菩萨啊，觉熟到智熟等，他互相明难啊。前九段文殊问啊，九熟菩萨由觉熟为第一，一直到第九位智熟一一答复，最后诸菩萨总问文殊，文殊答复，这是第十段啊。这十位菩萨互相辨明道理啊，把这个所有的疑难通通加以研究，彻底明白，使所有要修性位的初学菩萨彻底明白该当明白的道理啊，所以叫做菩萨问明评啊。后边的经文问都是长形的文字。